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1月12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2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超过24小时连轴谈判，德国总理默克尔艰难拿下阻隔协议，连任成定局，明确德国难民接纳和强化欧元区大政方针。法国政府酝酿新的移民法，计划在加速处理移民申请程序同时提高驱逐的人数。法国南部重镇马赛夜间发生卡拉什尼科夫枪击事件，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捷克大选今天开始投票，民众将在反穆斯林亲俄候选人以及亲欧派当中进行抉择。中国配合国际制裁朝鲜，与朝鲜2017年12月贸易往来缩水近半成。中共下周召开19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修宪问题。蓝天重回北京，绿色和平致敬北京，以及周边地区 PM2.5 浓度大幅下降，但是全境污染扭转不服，放缓不容乐观。蒋经国逝世30周年，国民党举行纪念活动，涉嫌窝藏毒品和非法持枪，中国脱口秀明星周立波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美国或将继续执行伊朗核协议，法国重申其重要性。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落成，总统特朗普担心敌对游行活动，取消访问英国为使馆剪彩的日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启程访问中东欧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经过了超过24个小时的连轴谈判，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联盟党在本周五早间艰难拿下了和社会民主党阻隔的协议。德国年度接纳难民的数量以及有关强化欧元区的政策都有了更为明确的方向。三名相关党首将在今天中午召开新闻发布会。阻隔协议在首默克尔4次连任德国总理一职预期不成问题，但是在今天白天仍然需要得到联合阻隔的三个党派及基民盟、基社盟以及社会民主党各自党首的确认，而且还要在1月21号经过社会民主党特别大会的党内投票。已经确认德国这个欧洲第一大经济体有望从3个多月以来的政治困局当中脱身，最早将于今年3月底形成新的政府。阻隔协议相关人士表示，根据这份28页的协议，德国将把今后每年接纳的难民身份申请者人数控制在最多18到2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躲避战乱者以及家庭团聚者等。另外，有关社会民主党党主席舒尔茨一直捍卫的建立强大欧洲、打造类似于美国的欧罗巴合众国的意愿，也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许诺。根据这份阻隔协议，德国将在强化欧元区的问题上和法国联手，将欧洲稳定机制转变为欧洲货币基金，从而为未来的欧元区预算投资奠定基础，并具体划分每一项基金在稳定经济以及结构性改革欧元等问题上的使用办法。阻隔文件当中写道，和法国进行紧密合作，德国希望持久改革欧元区，让欧元更好地抵御全球性的危机。此外，法国政府日前开始酝酿新的移民法，计划在加速处理移民申请程序的同时提高驱逐的人数。请听尼古拉的详细介绍。
法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代表周四在总理府马提尼翁宫讨论了正在酝酿中的新移民法草案，包括天主教救济会在内的30多个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参加了这一历时3个多小时的会议。法国总理菲利普认为，在移民难民问题上需要了解协会人士的观点。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了多名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法国支持移民难民协会的秘书长说，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这一法案的重心倾向于控制、挑选、驱逐，而不是一项以接待为优先的法律草案。法国社会团体目前对新移民法草案内容不平衡感到失望与不安。就此，全法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联合会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30个协会与会，30个协会观点一致，毫无矛盾。所以到了某一时机，政府应该自问，社会团体对我们提案的看法一致，那是否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本台法语报道说，法国正在酝酿中的这一新移民法草案，计划在下个月，即2018年2月份提交部长理事会。
感谢尼古拉的介绍。同样在法国南部重要城市马赛，在昨天夜间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凶手持卡拉什尼科夫枪，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警方表示，目前认为这起案件属于肇事者组织内部斗争算账的行为，有关调查依旧在进行。另外在欧洲的另外一个重要国家捷克，该国大选今天开始投票，民众将在反穆斯林、亲俄候选人以及亲欧派当中进行抉择。中国海关总署本周五在回答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按美元计价，2017年中国对朝鲜进出口总值为 50.6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5%， 其中出口 33.4 亿美元，增长 8.3%， 进口 17.2 亿美元，下降 33%， 贸易顺差 16.2 亿美元，扩大 2.2 倍。12月份对朝鲜进出口 3.1 亿美元，下降 50.6%， 其中出口 2.6 亿美元，下降 23.4%， 进口5,434.2万美元，下降 81.6%。 有关详情请关注新闻节目之后芳华为您准备的要闻解说。中国19届中全会将在这个月的18号至19号召开，本次的全会将专门讨论宪法修改的问题，请芳华为我们介绍详细内容。
中共政治局星期五召开会议，决定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将于18日到19日召开。此次全会将专门讨论宪法修改问题。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了今天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除了决定二中全会举行的时间，也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文件稿将提请19届二中全会审议。中共13大以后的历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间基本上是2月，再晚一点也是3月，但19届二中全会将在1月召开，比以往提前了1个月。中共的二中全会按惯例将向在3月份召开的中国人大推荐国家机构领导人员的人选建议名单，以及向全国政协推荐全国政协领导人人员建议名单。不过外界发现，在此次官方公布的内容中却和往届不同，没有人选建议名单这部分内容。这是否意味着中共高层人事布局依然争斗激烈，有待关注。有评论说，此次中共的修宪主要有3大看点。一是习近平思想纳入宪法总则的指导思想，上升到国家意志，不仅中共全党要遵守，全体国民也要遵守。二是可能修改国家主席任期制，为习近平将来连任扫清法律障碍。三是增加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有关内容，将国家机构由一府两院变更为一府一委两院，即国务院、监察委以及法院和检察院。
蓝天重回北京，绿色和平致敬北京，以及周边地区 PM2.5 浓度大幅下降，但是中国全境污染扭转不服，放缓不容乐观。绿色和平组织也提醒到，虽然首都和临近地区出现了浓度下降，但是中国全境看来2017年 PM2.5 浓度和2016年相比只下降了 4.5%， 这是2013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小的一年。此外，明天是蒋经国逝世3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今年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请听我们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明天是蒋经国逝世30周年，面对民进党政府去蒋化的政治追杀和治国无方，台湾社会开始怀念经济起飞的蒋经国时代。国民党今年刻意盛大举办纪念活动，党主席吴敦义今天率领党务主管到蒋经国的陵寝谒陵，晚上将有音乐会，明后天有盛大的纪念大会及路跑，将一连3天纪念并凸显蒋经国的治台政绩。吴敦义在谒陵之后面对两蒋园区存废的议题时说，顾总统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人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不是任何政党可以抹杀，国家应有的体制只要合乎简朴原则，而且能表达国人尊敬的心情，不必要去思考废除条例等问题。国民党在10号曾邀请曾任蒋经国秘书的前总统马英九列席中常会做专题演讲，马英九提到蒋经国对台湾的3大贡献分别是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以及国会全面改选。他说，蒋经国长于威权时代，却能突破自身局限，亲手终结威权时代，让中华民国在经济起飞之余也能推陈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开5000年实践民主的先河，这是他为历史、为中华民国、为台湾留下最动人、最持久的贡献。 不过民进党政府已经在立法院通过转型正义条例，将要清除威权象征，各界都认为中正纪念堂将首当其冲，可能被改成其他的用途，两蒋陵寝也可能受到波及。台湾的国防部已经计划撤除驻守陵寝的礼兵。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涉嫌窝藏毒品和非法持枪，中国脱口秀明星周立波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一起来收听本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中国著名脱口秀演员周立波涉嫌藏毒和持枪，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日前在纽约长岛拿骚县刑事法庭上庭，若罪名成立，他将面临3年半到15年监禁。周立波去年1月19日在长岛开车蛇行被拦截，警方从车中搜出毒品与枪械，当场逮捕他与同车的唐爽，两人隔天获保释。去年7月，唐爽全部控罪被撤销，检警则继续调查周立波案。检方起诉书称，经调查发现，周立波确实持有子弹上膛的手枪与安非他命。去年12月18日，大陪审团投票通过起诉，罪名成立，周立波保释金为5000元，下次上庭2月1日。辩护律师斯卡林坚持被告无罪，称周立波根本不知道车上怎么会有枪和毒品，被告最终会获无罪判决。周立波出庭后透过个人微博发表长文，表示被控罪不代表有罪，他从未认罪，甚至认轻罪结案的想法也没有过。他写道，我不认罪不仅仅是对自身品行的绝对自信，同时也是对所在国法律的基本信心，我有能力也有信心去消除我、检方、事件真相这三者之间因各自角色的不同而造成的正常误解。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12号将公布美国是否向伊朗实行新的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周四和特朗普通电话，重申执行伊朗核问题协议的重要性。一起来听罗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将公布美国是否向伊朗实行新的制裁。路透社消息，特朗普总统目前很有可能继续执行伊朗与伊朗核问题6国达成的协议。此前，特朗普总统也不掩饰对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不满。特朗普总统在去年10月13日宣布，拒绝向美国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了伊朗核协议。根据有关规定，美国行政部门需要定时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伊朗是否执行了伊朗核协议。此举也引起了外界的猜测，而且特朗普威胁，如果伊朗没有在其遵守核计划方面有进展，美国有可能退出该协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四表示，即使美国继续维持伊朗核问题协议，美国将在伊朗的核协议之外对伊朗实行更多的制裁，主要针对伊朗商人和政要人物。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核问题进行了电话交谈。马克龙重申要坚持执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重要性。欧盟也在向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继续执行此前达成的伊朗核问题6国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五宣布已经取消了前往伦敦参加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新馆的落成仪式，原因是他担心当地出现敌对的游行示威活动。特朗普此前的歧视女性以及歧视穆斯林的言论不仅激起英国民众的抗议，也遭到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指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12号离开东京，开启了中东欧6国访问行程。他将会到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等国，争取以上国家在朝鲜问题上支持日本的立场。就在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临近之际，安倍继续呼吁将施加给朝鲜的压力最大化。启程之前，安倍表示希望能够确认在朝鲜和其他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紧要问题上的合作态度。此外，日本访问团本次到访的中东欧6国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制的成员国，成员国首脑每年都会举行与中国的会晤，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国家关系迅速升温，安倍本次访问这些国家也被视为意欲分掉中国的影响力。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我们的记者方华为您带来的节目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法新社以及路透社今天自北京报道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额去年12月大幅下降。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表示，12月自朝鲜进口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81.6%， 为5434万美元。这是自2014年1月以来的最小月度规模。12月中国对朝鲜的出口同比下降了 23.4%， 为2.6亿美元。对朝出口环比下降了 9.7%。 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绍说，据海关统计，按美元计价，2017年中国对朝鲜的进出口总值为 50.6 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0.5%， 其中出口为 33.4 亿美元，增长 8.3%， 进口为 17.2 亿美元，下降了 3.3%， 贸易顺差为 16.2 亿美元，扩大了 2.2 倍。去年12月份对朝鲜的进出口为 3.1 亿美元，下降了 50.6%， 其中出口为 2.6 亿美元，下降了 23.4%， 进口为 5434.2 万美元，下降了 81.6%。 中国去年11月也没有向朝鲜出口任何汽油、航空煤油、柴油或者是燃料油。中国是朝鲜燃料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向朝鲜出口的非大宗商品包括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和服装。中国海关将在本月下半月正式公布与朝鲜的贸易数据以及各项产品的细项数据。去年韩国媒体曾经报道说，朝鲜对外贸易高度依赖中国。2016年朝鲜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达到了 92.5%， 创历史新高，并连续三年保持在 90% 以上。同期朝鲜贸易对俄罗斯的依赖度为 1.2%， 对印度的依赖度为 0.9%， 对泰国的依赖度为 0.8%。 从统计来看，朝鲜经济没有中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2005年朝鲜贸易对华依赖度首次超过了 50%， 以后一直保持增势。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提供的消息说，虽然中方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但2016年朝中贸易规模仍同比增长了 6%。 朝鲜以矿物产品、纺织、钢铁金属、机械为主的贸易结构没有很大的变化。中国商务部曾经于去年9月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2375号决议发布公告说，中国境内一切朝鲜企业和与此相关的合资企业必须在安理会决议120天，也就是2018年1月10日之前停止营业。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停止签发境内朝鲜人的工作签证，所以中国境内的朝鲜餐厅需要在10号之前终止营业。据日本经济新闻网报道说，不过部分涉朝企业将朝鲜的出资转换为中国资本，表示今后将继续营业，试图躲避制裁。据报道，朝鲜省沈阳市的高档饭店沈阳七宝山饭店是众所周知身为中朝合资企业。该饭店表示从1月9日起开始停止营业，该公司由朝方的朝鲜刘锦经济交流社出资 70%， 中方的丹东宏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30%。 不过饭店的员工日前表示，朝方的股东将撤退，公司将变成中国企业，然后继续营业。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在继续向平壤施加压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上午出发，前往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共计欧洲六国访问。在与各国首脑的会谈上，安倍将确认合作向持续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呼吁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安倍向媒体表示，希望就朝鲜问题等国际社会直面的紧要问题确认合作，此外还将在经济关系上谋求具体的进展。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周五也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了电话，双方就近日举行的两韩会谈和韩美今后在朝鲜事务的合作方面进行了沟通。韩国外交部人士指出，康金和向蒂勒森通报了9日在板门店举行的南北韩会谈结果， 并强调韩国政府将同时推进改善南北韩关系和解决朝鲜核问题的立场。康金和表示，韩美两国总统10日通电话时决定加强双边合作，美国为了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坚守立场，对两韩会谈的成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蒂勒森表示，南北韩会谈令人鼓舞，他关注今后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美韩将继续在对朝事务上进行合作。韩国国防部官员12日透露，韩朝军事会谈的重点将在于确保平昌冬奥会取得圆满的成功。等平昌冬奥会朝鲜体育代表团的规模、访韩路径敲定后，军方将推进韩朝军事会谈。另据韩联社报道说，韩美日三国外长可能在出席15到16日温哥华集团会议期间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朝核问题，具体时间有待协调。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正在调整的移民政策是今天法国各全国性大报从不同角度重点关注的内容。关于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刚刚结束他上任以来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回声报专栏记者 Éric Le Boucher 就此发表文章，总结此次为期三天的访问，认为马克龙此次中国之行也许开启了法中关系的一个新时代。文章以借语形式开篇，写道马克龙此行赠送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8岁骏马来自法国拉芒什海峡附近一个小的养马场，他一定不无焦虑地在想他是否能与中国龙共处。龙与马都是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的象征，但两者的体型大小不同，自卫武器和性格也不同，这让人担心宫廷骏马是否会被龙吞噬。文章随后指出，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已经吞下了发达国家许许多多的工厂与就业，跃居成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如今正心意决绝，腰包满满的向尖端工业转型。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在纯经济的软实力之外，在亚洲海域以及更广阔的地区打造它的军事硬实力。中国刚刚在吉布提开设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很长时间内是法国的港口。在中共19大上获得新一届任期的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集中了最多权力的领导人，雄心勃勃地要彻底洗净过去200年间中国屈从于西方工业革命蒙受的耻辱。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种再次征服的决心在双方面都可能引发越来越多的不安。对中国而言，1945年以后的世界格局是欧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中国在其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按照西方的要求，开放政治权利就要冒前苏联随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而垮台的风险。而在骏马这一方，怀疑也同样严重，因为中国不遵守游戏规则，随意对投资人关闭市场，任意补贴其钢铁工业，一步一步地扩大其势力范围，试图建立属于他的世界秩序。帝国计划新丝绸之路就是实现这种统治的工具。这篇文章继续写道，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自由贸易行列15年之后，民粹主义思潮在发达国家抬头，更推动了这种对中国的不信任。那些自由贸易的失意者赞成贸易保护主义，尽管这些贸易保护措施难以具体落实，但它反映出一种好战的心态，特朗普就是这种心态的战士。美国一些有战略意义的市场已经对中国关闭，欧洲如此，德国也一样。回应选民的要求，这些市场只能越来越多地关上大门。世界正走向一次经济、政治也是文明的对峙。但作者指出，中国可以不必担心，特朗普虽然是为了遏制中国而当选，但特朗普事实上因为他的无知及闭关主义而为中国开启了未来。西方的民粹主义人士也是一个个特朗普，他们的方案行不通，他们只能进一步削弱自己的国家。西方世界的分裂从未像今天这样严重，就连欧洲也在分裂，英国如今在祈求中国投资，就像不久前希腊那样，比雷埃夫斯港于是成为丝绸之路的前哨港，伦敦也将如此成为欧洲的香港。 但作者认为，从本质上讲，中国的攻势并不如此可怕。西方国家缺钱，除了向未来的中国投资者让步以外，他们没有可以振兴自己国土的方案。商业界变得如此的贪婪，已经只顾眼前的利益，看不到长远战略意义。而不会被任何雄心吓倒的马克龙刚刚提出了一个避免大规模对立的方案，对中国说，要么选择特朗普，要么选择我。在西安发表的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法国总统没有试图安抚骏马的不安，而是向龙解释应当尊重骏马。马克龙希望开启一个新时代，重建21世纪的多边主义，但这一次是与中国一道去建设。世界秩序当前乱象丛生，闭关自守2000年的中国没有任何国际外交的经验。不知深浅的马克龙还提醒说，丝绸之路当年是葡萄牙人开辟的，中国应当警惕帝国主义，因为它必将导致失败。文章最作者对马克龙此次中国之行成果的评价显然相当乐观，中法关系是否因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还有待关注。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栓澜上海视窗。
1月11日晚，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官方微博就陈小武教授被举报性骚扰一事发布调查处理通报。该通报表示，对近期北航教师陈小武人民举报和媒体的有关反应，学校本着高度负责、实事求是态度，开展了调查核实工作，现已查明陈小武对学生存在性骚扰行为。北航官方称，陈小武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教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其教师资格。根据 NGOCN 给予新闻报道和社交平台的不完全统计，从2014到2017年四年间，中国大陆总共有14起高校教师涉嫌性骚扰事件被曝光，其中有8起经校方调查证实，并对涉事教师进行了处罚，但有一起调查结果和处罚没有公开通报。其中有一起是校方调查显示涉事教师没有不当行为，后续调查结果没有公布，另外4起并没有调查结果。此前的2017年10月15日，美国女演员在推特上发布了 MeToo 运动，此后 MeToo 成为一个反性骚扰的商标，也在美国掀起了反性骚扰的运动，在娱乐圈、传媒甚至许多不同行业都纷纷有受害者站出来指控曾经受到性骚扰。当天住在美国的女学者罗倩倩在知乎上发布了自己的 MeToo， 她在北京航天航大学就读期间，其副导师陈小武曾经对她试图进行性骚扰。罗倩倩在知乎上贴出自己经历的前两天，她的学妹在知乎一条帖子如何评价北航陈小武提问下，匿名贴出了陈小武有性骚扰女学生的行为，他也是第一个在网上公开陈小武性骚扰行为的学生。根据这位女生的描述，当时这条提问和下面的爆料回答被转发到了北航学生校友的群里，罗倩倩就看到了这个帖子，她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敢站出来。这件事情罗倩倩压抑了12年，在这条帖子下有自称受过陈小武性骚扰学生还有其他高校的学生，一些回复以这种事情不止北航有由头，发帖的大多是受害者，而实施者就是高校教师。帖子在年轻知识分子之中的知乎引起了共鸣和跟帖。3月下旬，罗倩倩通过北航纪委已经举报了陈小武。2018年1月1日，他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名字，这条消息成为舆论热点。公开显示，被举报的陈小武不仅是北航的博士生导师，还是2015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罗倩倩是在事发12年之后才知道，原来当时很多同门的女生都受过陈小武的性骚扰，有的程度甚至比他还严重。最严重的是有女生因此怀孕。这一说法目前还没有证据，但他愤怒了，决定实名举报。罗倩倩把疑似受过陈小武性骚扰的人组成了一个群，群名源自一部同名电影。他对媒体表示，他和同伴希望通过举报和发声，不指令陈小武得到处罚，还要推动高校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立。广州市性别教育研究中心的韦晴明表示，由教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最大特点是权力不平等，受害者往往担心未来学业方面受到压制和报复，又担心自己的声名会受到影响。此外，教师这个身份及掌握的权力也令学生难以取证。早在2014年就有关于建立 校园性骚扰防患机制的呼声，当年也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加拿大教授性骚扰案。2014年教师节当天，一封有250多名学者联署的公开信发出，草拟了一份高等学校性骚扰防治办法的框架。此后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期的意见，其中包括了红七条，即禁止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常关系的条文。月次的公众号 ATSH 发出了一封以北航学子署名的联署信，第一个署名的就是罗建群，其中提出了建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议，并附上6点具体的内容。首先，学校应出台预防性骚扰的教师行为规则，明示教师不应与有直接权利关系的学生发生性和亲密浪漫关系，否则应给予处分或调离教学岗位的建议。他们还建议学校应开展反性骚扰的相关的讲座，分别向教师和学生开展培训，同时设立由学校领导、行业专家和法律人士组织的学生平等的权益机构，建立相关性骚扰的举报、申诉、调查和惩戒机制，负责专人机构处理相关的举报，并加大监督力度。最后，学校应该设立相关的心理督导项目，引进相关的项目，明确性骚扰行为的投诉受理部门的负责人。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超过24小时连轴谈判，德国总理默克尔艰难拿下组合协议，连任成定局，明确德国难民接纳和强化欧元区大政方针。法国政府酝酿新的移民法，计划在加速处理难民申请程序的同时提高驱逐人数。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夜间发生卡拉什尼科夫枪击事件，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捷克大选今日开始投票，民众将在反穆斯林、亲俄候选人和亲欧派当中进行选择。中国配合国际制裁朝鲜，与朝鲜2017年12月的贸易往来缩水近半成。中共下周召开19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修宪问题。蓝天重回北京，绿色和平致敬北京及周边地区 PM2.5 浓度大幅下降，但中国全境污染流转步伐放缓，不容乐观。蒋经国逝世30周年，国民党举办纪念活动。美国或将继续执行朝核协议，法国重申其重要性。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落成，特朗普总统担心敌对游行，取消访问英国。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法方在马克龙访问期间同中方签署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定与意向书，其中最引发舆论瞩目的应该首推法国核能巨头阿海法与中方签署的修建核废料处理工厂的谅解备忘录。虽然谅解备忘录尚不是最终的协议合同，但是法国政府与阿海法集团都认为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应该是在今年年内，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办的接待晚宴上亲自谈及此事。虽然爱迪舍宫也承认必须在价格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法国媒体的报道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指出，中国将使阿海法得以走出财政危机，维持该集团工程师的就业，也可以暂时缓解法国政府在此一世界上所承受的压力。然而，世界能源咨询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伊夫·马林纳克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却认为，阿海法向中国输出核废料处理技术虽然在短期内能够缓解阿海法的财政危机，但却有损于阿海法集团今后长期的发展利益，因为完整掌握核能技术的中国核能集团将成为阿海法今后更加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所以从经济层面来讲，很难确定阿海法最终将是赢者还是输家。而且马利纳克先生还强调指出，更为严重的是，在目前恐怖主义蔓延、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外交冲突四起的背景下，输出核废料处理技术也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确实，马林纳克先生所言并非危言耸听，因为法中签署的核能合作项目的关键就是阿海法向中国转让核废料处理技术，而这一技术准确的来说应该叫做是核燃料再处理技术，也就是从已经使用过的核燃料棒上提取一些可以再被使用的燃料，这些燃料中包括回收铀原料以及一些贵重的金属，更重要的是可以从这些使用过的核燃料中提取出可以裂变的钋元素，而钋元素杀伤力巨大，是生产核武器的主要原材料，这就是为什么核燃料再处理一向在国际社会受到争议的主要原因。而法国的核燃料再处理技术在全球占有领先地位，中法对相关的技术转让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任期间，为了向北京示好，决定启动同北京的技术转让谈判，曾经引发法国舆论的强烈谴责，批评类似的对全球构成威胁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过时过境迁，今非昔比，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核能行业全线崩溃，除了中国之外，全球核电市场需求直线下滑，阿海法因此陷入严重财政危机。阿海法的核燃料再处理技术虽然在全球领先，但却苦于缺乏市场。法国政府已经多次向阿海法注入大量资金，舆论普遍担忧法国核能集团将拖累法国的财政，加重纳税人的负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法核燃料再处理协议并未引发法国舆论的强烈反弹。必须指出的是，核燃料再处理虽然可以减少核燃料的体积，但却不能减低其放射性，降低其热度，所以核燃料再处理并不能够解决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被再处理的核废料最终还必须被埋葬或者被囤积在特殊的容器中。至于中国方面为何如此期待获得法国的核燃料处理技术，按照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因为铀材料价格昂贵而且日益稀少。不过法国专家指出，除了此一技术可以使中国在核能领域拥有整套技术，增加其在核能行业的竞争能力之外，最令外界担忧的是，中法修建的核燃料处理工厂规模巨大，同法国的拉哈格中心同等规模，这就意味着中国可以有能力提炼出大量的制造核武器的钋原料，这对中国军用核工业来说将是一次量的飞跃，尽管中国已经是一个核武国家。除了核燃料再处理技术转让引发核武扩散担忧之外，在处理过程中也会引发安全担忧，并且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这就是为什么外界都在关注中法合作的核燃料再处理中心将在中国的何处陆地。记得2016年有消息传出，当局决定在江苏的连云港修建核废料处理中心时，曾经引发当地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今天北京当局小心翼翼地对选址保密，估计要在最后一刻才向外界公布。根据法方宣布的消息，该核燃料再处理中心计划在2030年之前投入运行。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请法国核能专家分析中法核燃料再处理合作协议对中法双方可能带来的利益，是由杨梅采播，感谢苏黑尼亚和于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可持续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近期公布调查显示，法国孕妇体内含有重金属比例高，特别是砷和汞元素，这些重金属元素都有致癌的可能性。另外，联合国此前已经发出警告，海底垃圾已经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法国《世界报》12月19日公布法国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研究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法国所有被抽样检查的孕妇体内的砷和汞的元素含量高。《世界报》写道，以前孕妇在怀孕期间最好不要喝酒，现在孕妇是否要小心不吃包括三文鱼、沙丁鱼在内的海鲜呢？法国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的这份研究报告是根据2011年在法国本土不包括科西嘉岛对4145名妇女的健康指数抽样进行的，在他们不喝一滴酒的情况下，对他们分娩时抽样的脐血、尿液和头发和血液进行检查。 所有参与检测的孕妇体内均含有铅、砷、铯、钴等13种重金属元素，特别是他们体内含有的重金属元素比例高得惊人。99% 的孕妇体内含有溴，96% 的人的体内含有铬，91% 的孕妇含有汞和硒，88% 的孕妇含有镉，70% 的孕妇体内含有铊。所有这些重金属都有致癌的可能性，或者被怀疑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当然，目前科学家们并不知道孕妇体内的这些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达到多少会影响母婴的健康。法国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指出，法国孕妇体内重金属元素含量如砷和汞，其比率高于美国和加拿大孕妇。研究人员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法国孕妇比其他两国人食用更多的海鲜。研究人员发黑的告诉法国二台，
On a des tendances qui montrent que le bio est plus contaminé en mercure, en arsenic par exemple, et qu'on retrouve cette tendance en Écosse, en Irlande et en Norvège.
根据调查显示，三文鱼即使是有机饲养的三文鱼的体内也含有汞这类重金属，来自苏格兰和冰岛的三文鱼也不例外。法国国家农业研究员让皮埃和嘎哈瓦蒂表示，
Elle persiste pendant plusieurs dizaines d'années dans l'environnement. Et persistant dans l'environnement, on va les retrouver dans la chaîne alimentaire. Il faudra encore.
这些有毒的金属元素在自然环境中存在了几十年，随后会进入生物的实验中，而且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让这些金属元素才可能消失。也由于法国人比起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更爱吃海鲜，因此法国孕妇更受砷和汞等多种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研究人员注意到，有十名孕妇的海鲜食用量是其他人的两倍，头发中汞的含量超高，有60名孕妇脐血中铅的含量超高，主要是因为他们使用手工作坊烧制的陶瓷餐具，或者是含有重金属的化妆品。当然，法国公共卫生部门强调，人体中一两种重金属元素超标，并不一定对健康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砷元素可以影响孩子的智力发展，汞元素会影响孩子的发育，铅元素会导致孕妇流产，或者让生出的婴儿有生理缺陷，发育迟缓，甚至畸形。那么这些重金属元素都是从哪里来的呢？砷元素是通过海鲜、烟草、农药和药品摄入，汞通常是通过海鲜化妆品和药品中，铅主要是存在烟草、酒精和化妆品中，以及受杀虫剂影响的食品和蔬菜中。另外，参加调查的妇女体内都含有杀虫剂。该项研究是法国卫生部和环保部门要求进行的国家生物检测计划的一部分。法国公共卫生部门认为，孕妇接触的环境污染物及遭受的侵蚀方式是影响公共健康的重大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早在2016年12月已经公布了此项调查的第一批检查成果，所有孕妇的采样中均含有杀虫剂，如双酚 A、 邻苯二甲酸盐和多肽联苯或全氟化合物等农药。具体情况是 74% 的孕妇体内查出含有达到量化水平的塑料添加剂双酚 A， 半数孕妇体内含有有机磷类的杀虫剂，还有含有有机氯的农药。有机氯的杀虫剂从1980年起就被禁止在法国使用，还有1/5的孕妇体内含有农药残沙威，被调查的孕妇中体内含有甘草林、草脱净和其衍生物。2017年3月，法国联大学医学院和卫生机构合作发表了报告，指出拟除菊剂杀虫剂与儿童行为障碍有关。这种杀虫剂通过破坏昆虫的神经系统杀死昆虫，人类通过饮食而摄入该元素。当孕妇体内该杀虫剂达到一定程度后，所有的婴儿就容易患多动症等其他性格的障碍病。 另外，法国公共卫生监督委员会在2013年经过数年研究，确定了双酚 A 对人体，尤其是对母婴的健康危害。法国 80% 的人口通过饮食接触到双酚 A 这个塑料添加剂，研究人员确定了这种物质中的毒理学危害。双酚 A 的结构类似雌性激素，被视为是一种荷尔蒙干扰物或者内分泌干扰物，它可以改变胎儿的乳腺结构，并有导致人患上癌症的风险。这种作用已经在动物身上得到了证实。双酚 A 已经被人类广泛应用多达50年，主要是用于制造硬塑料和罐头内的涂层。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正在准备在2018年向民众推出保护身体健康的提醒，而且已经从今年开始，法国政府提醒大家每周最多食用两次鱼，这也让此前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提出的多吃鱼和肉类的身体健康提醒有所不同。另外，联合国在2017年6月6日的消息指出，海洋中正在被塑料垃圾包围，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被遗弃在海洋里，占海洋垃圾的 80%。 这不仅威胁海洋野生动植物的生存，还破坏了渔业和旅游业，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造成了至少80亿美元的损失。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下去，预计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总重量会超过鱼类的总和，全球 99% 的鸟类都会误食塑料制品。而且联合国发出的警告指出，海洋垃圾已经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海洋污染中约有 80% 来自陆地输入，另外的 20% 来自海上运输、水产养殖、海洋石油勘探和海上石油平台等活动，均与人类生活有关。塑料和重金属进入了自然环境中，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多次累积，最终进入人们的食物链的顶端的人类的体内。因此，联合国环境署还在2017年2月发起了一项大规模全球活动，呼吁政府、行业和消费者减少塑料的生产和过度使用。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有100多万人签署了请愿书，要求在未来五年内逐步淘汰一次塑料制品的使用，结束海洋塑料垃圾的污染。另外，联合国还在2017年6月8日海洋日这一天呼吁，海洋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而人类的海洋知识却极为有限。今天只有 1% 多的海洋得到了保护，可谓微不足道。排放到海洋中的塑料垃圾随着洋流聚集成片，散落在数百万平方公里内，对动物植物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保护海洋需要各国大力加强法律、科学和政治合作，这也是为保护人类自身做出的应对的行动。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海底垃圾危害人体健康。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由劳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谈起法国勃艮第大区，这里的名酒不仅享有世界声誉，还有芥末酱和蜗牛等美食，更有法国名厨卢瓦索。这位以推出简约美食而出名的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不幸自杀，其妻子多米尼克继续延续家族传统，推出好吃的健康美食。 法国名厨卢瓦索2003年举枪自杀身亡，成为当时震惊整个社会的新闻，让崇尚自己美食文化的法国人也感到了迷失。刚出版的美食指南《芈约》也成为众矢之的，因为他在2003年版把卢瓦索的金案餐厅原为19分降为17分。卢瓦索的自杀也引起其他米其林星级厨师，包括法国烹饪界泰斗保罗库斯的强烈指责，说是美食指南芈约杀了卢瓦索。这也凸显了卢瓦索在行业界备受尊重。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卢瓦索是位满脸笑容、张开双臂、见面就给你一个拥抱的人。他经常出现在法国的报纸封面、电视节目和厨艺大奖上。卢瓦索属于法国知名度最高的厨师之一。卢瓦索在17岁就在名厨托阿克后兄弟手下实习了三年，实习结束后他就考到了专业的厨师执照，随后他在勃艮第金海岸餐厅当了主厨。虽然卢瓦索小时候没有读过什么书，但是他工作勤奋，全力经营餐厅，后来更把这家餐厅打造成为旅馆餐厅，并在1985年登上了全球最尊贵的休闲餐厅罗莱夏朵集团的名册上。1977年，他仅仅在担任金岸餐厅三年之后，就摘下了米其林的第一颗星星。在同一年，芈约也给他了17分的三顶白帽的评价。从这一年开始，卢瓦索这个名字就跻身法国大厨行列，他一步步也攀登上厨师生涯的高峰，他获得了诸多的奖。他的妻子告诉记者，是卢瓦索最先感觉到法国人开始喜欢清淡的菜。他说
：“Bernard Loiseau, il y a 30 ans, était certainement un des rares à revendiquer une cuisine française.”
但是年前就首先烹饪少用奶油和少用糖的菜肴。现在多米尼克继续开发与先生共创的企业，还在丧斯地方推出了由素食和有机绿色食品的美食餐厅，推广法国的生活艺术，现在继续推出简约美食。多米尼克介绍了一款卢瓦索的拿手菜。
Nous avons l'exemple de grenouilles à la purée d'ail et au jus de persil.
就是蒜泥香菜青蛙腿，最能体现卢瓦索的烹饪风格。首先把青蛙用少许油炸成金黄色，然后用纸把油吸去，把法国香菜打碎，然后在旁边用七道水把大蒜煮熟做成蒜泥，品尝的时候就用炸好的青蛙腿蘸上蒜泥就可以了。的确可以说卢瓦索对法国现代厨艺影响最大的厨师，他推出了新烹饪理念，他和另外厨艺大师保罗在80年代一起提倡更清淡、更健康、用更少酱汁热量的食物，为法国厨艺开创了一个更现代、更具有世界观的美食境界。虽然他已经去世，但是他妻子和女儿继续了他的精神。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莱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名厨卢瓦索的妻子继续简约美食的传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由倪楠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在刚刚的新闻节目当中，一起来关注了蓝天重回北京，绿色和平组织致敬北京以及周边地区 PM2.5 浓度大幅下降的问题。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份中国环境保护局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自从2013年以来，中国大气环境改善有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而2017年则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自从第四季度以来， PM2.5 浓度于2016年同比下降 53.8%， 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 京本周四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2017年4月到12月之间，北京以及它的周边27个城市 PM2.5 浓度和2016年相比同比下降 33.1%。 由此，绿色和平组织向北京和周边27个城市 PM2.5 浓度大幅下降的事实现象致敬。法新社引述专家分析认为，这一现象得益于有利的气象条件以及中国政府实施的更为严苛的环境保护法律。中国政府近几年当中关闭了北京附近的多家高污染工厂，首都附近的居民也被要求放弃使用燃煤取暖，转用天然气或者烧电供暖。一年之前，我们还记得北京被灰沉沉的雾霾所笼罩的照片传遍了全球，成为中国大气环境症结的标志性写照。但是一年之后的今天，北京短暂重现蓝天，但是和雾霾的斗争还没有结束。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超过24个小时连轴谈判，德国总理默克尔艰难拿下阻隔协议，连任成定局，明确德国难民接纳和强化欧元区大政方针。法国政府酝酿新的移民法，计划在加速处理难民申请程序的同时提高驱逐的人数。法国南部城市马赛夜间发生卡拉什尼科夫枪击事件，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捷克大选今天开始投票，民众将在反穆斯林亲俄候选人和亲欧盟派当中进行抉择。中国配合国际制裁朝鲜，和朝鲜2017年12月的贸易往来缩水近半成。中共下周召开19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修宪问题。蓝天重回北京，绿色和平致敬。北京及周边地区 PM2.5 浓度大幅下降，但是中国全境的污染扭转不服，放缓不容乐观。蒋经国逝世30周年，国民党举行大型纪念活动。涉嫌窝藏毒品和非法持枪，中国脱口秀明星周立波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美国或将继续执行伊朗核协议，法国重申其重要性。美国驻伦敦大使馆新落成，总统特朗普担心敌对示威游行，取消访问英国为使馆剪彩的日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启程访问中东欧六国。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最后，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下面我们为您安排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大西瓦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蒙娜姆》。Je ne supporte pas.
doute. Et à bout de souffle, sans cesse à la rue.